弟兄姐妹，主里平安。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感谢主。虽然我们看到这两天因为暴雨，未能让我们能够到教会去敬拜。
虽然我们这两天是有暴雨，我们不能够去到教会进行实体敬拜，但是感谢主。
但感谢主又带领我们能够在网上，我们又一起聚集。
感谢主带领我们在网上能够一同去聚集。
在开始分享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
在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
慈爱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
慈爱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
谢谢你，虽然我们看到在我们周围的环境不断的在改变。
我们虽然看到周围的环境是一直在改变。
但是我们也更知道，主啊，你是永不改变的主。
但是更加令我们知道，你是那位永不改变的主。
虽然我们看到今天的时代有战争，也有疫情，我们也有风暴。
虽然今天的时代，我们看到有战争、有疫情，也都有风暴。
但是借着这些，你让我们更加珍惜你所赐给我们一切的美好。
但是藉着这些，令到我们是可以更加珍惜你所赐给我们的一切的美好。
主啊，求主你在这个时候，你亲自来打开我们的心。
主啊，求在这个时候，你亲自怎样打开我们的心。
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主啊，你自己来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在主的面前，你能够亲自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
也借着今天你的话语，主啊，你来亲自的来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
也借着今天的话语，主你亲自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
也求主你洁净我们的心。
也求主你洁净我们的心。
让我们台上 台下同感一灵来领受你的恩典。
让我们的台上台下都能够同感一灵来领受你的恩典。
愿圣灵掌管带领，
愿圣灵去掌管和带领。
愿今天的敬拜蒙你的悦纳，
愿今天的敬拜都蒙你悦纳。
也让我们所献上我们的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你，
我们的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
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如此的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阿们。
更加难搞
从今这个主日开始，我会跟大家分享撒母耳记下。
从今个主日开始，我会同继续大家去分享撒母耳记下。
我们知道撒母耳记下跟撒母耳记上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我们知道撒母耳记下和撒母耳记上有什么不同呢？
所以今天我们借着这个开始这个第一次的讲道，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
所以藉着今天的讲道，我们先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我们知道在撒母耳记下有两点，是一个，我们知道撒母耳记上下原来它是一卷书。
撒母耳记的上下原来是一卷书。
但是为什么现在会有上下呢？
为什么现在分成了上下呢？
原来在这个公元前的第二、第三世纪。
在公元前的第二、第三世纪。
因为当时这个环境是一个希腊文语言的环境，
因为当时是一个希腊语言的环境，
所以当时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有70位的这个犹太的拉比，
所以当时在亚历山大有70位的犹太拉比，
他们把这个就是旧约的圣经希伯来文把它翻译成了希腊文，
他们就将当时的希伯来文圣经翻译成希腊文。
这也是我们知道著名的74译本，
这个就是我所知道的著名的74译本。
这个71本就将这个原来的撒母耳记把它分成了两个部分。
72译本的时候就将原来的撒母耳记就分成了上下两本书。
虽然当时有些人他们认为这个把撒母耳记一分为二好像没有，不是那么的必要。
虽然当时有些人认为将撒母耳记一分为二不是太必要。
但是这个分法有一个好处。
但这个分法有一个好处，
就是他把大卫40年的统治单独的分开处理了。
他就是将大卫40年的统治单独地分离出来，
所以撒母耳记下的内容就变得非常的清晰。
所以撒母耳记下的内容就变得非常清晰。
他的 主要的内容就是大卫王朝的一个记录。
他主要的内容就是大卫王朝的记录。
撒母耳记上跟撒母耳记下的区别，
撒母耳记上和撒母耳记下的区别，
好像就是一个时代的一个转换，
就好像一个时代的转换。
在撒母耳记上，
在撒母耳记上，
我们知道 他记录了以色列从士师到君王的一个过渡。
我们看到他记录的是从士师时期到君王时代的一个记录。
他的 重点有几个重要的人物，一个就是撒母耳、扫罗和大卫。
他有几个重点人物，就是撒母耳、扫罗和大卫。
但到了撒母耳之下，
但是到了撒母耳之下，
他的主要就在大这个记录大卫王朝。
他的主要就是集中在记录大卫王朝。
对，他的这个人物专注在大卫的身上。
他其实专注在大卫这个人物的身上。
啊，这个马有朝，他是一个学者，他专门把这个撒母耳记下做了一个分这个结构的 分段。
马有朝博士就将撒母耳记下做了一个分段。
啊，他把这个整本的撒母耳记下分成三个部分。
他将整本撒母耳记下分成了三个部分。
我们看到他的这个分法，让我们对撒母耳记下有更加清晰的一个印象。
他的这个分法，让我们对撒母耳记下有更加深刻的印象。
在一到十章，
一到十章，
他记录了大卫的兴盛。
他是记录了大卫的兴盛，
也就是大卫的成功，
也就是大卫的成功。
啊，在一到四章里面，他记录了大卫在希伯伦他做犹大的王七年六个月。
一到四章，他记录的是大卫在希伯伦作王七年零四个月。
啊，然后到了第五到第十章，
然后到了第五到第十章，
就是大卫在耶路撒冷做全以色列的王。
就是大卫在耶路撒冷做全以色列的王。
那他总共是四十年，做王四十年。
他总共是作王四十年。
然后第二部分是就是大卫的失败。
然后第二部分就是大卫的失败。
从十一到二十章。
从十一到二十章。
啊，从大卫因为个人的失败。
从大卫因为个人的失败。
导致到家庭失败。
导致家庭的失败。
到国家的失败。
然后到国家的失败。
啊，到了第三部分。
第三部分。
他介绍了二十一章到二十四章。
是二十一章到二十四章。
大卫记录了大卫其他的一些事情。
记录了大卫其他的一些事情。
哦，在整本的这个好像通过这个大纲会很清晰，他讲到了就是大卫的作王，他的成功和他失败。
通过这个分段，我们很清楚地看到撒母耳记下是记录了大卫的成功失败。
啊，在这里也看到圣经给我们有两个的这个启示的特点。
我们在这里看到圣经给我们有两个启示的特点。
第一个就是这个圣经给我们看到，就是大卫这个啊，在圣经里面他是一个非常客观的来描述这个人物。
我看到圣经里面是非常客观地去描述这个人物的。
啊，我们知道大卫是神，是合神心意的人。
我们知道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
但是在撒母耳记下，
但在撒母耳记下，
他不但写到大卫的成功，
他不单止写到了大卫的成功，
他也记录了大卫的失败。
他也都是记录了大卫的失败。
他记录了大卫他犯罪。
他记录了大卫他犯罪。
啊，所以这对我们今天也是跟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也有非常的关联。
这个对我们基督徒今天的生命也都是有非常大的关联。
当我们信主之后，
当我们在信主之后，
我们会发现我们从神的里面，我们更加认识，不但认识神，我们也认识自己。
我们会发现我们在神里面不单止更加认识神，更加认识自己。
我们知道我们自己，虽然我们是神所造的，
我们知道虽然我们是神所造的，
但是我们知道原来我们是罪人。
但我们知道原来我们都是罪人。
我们有很多的软弱。
我们有很多的软弱。
即使我们成为基督徒，
即使是我们成为了基督徒，
我们也会发现我们生命里面有各样的老我。
我们也会发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各样的老我。
所以当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可以非常坦然地去面对有时我们的失败。
所以求主叫我们都是很坦然地去面对我们的失败。
啊，也让我们可以，另外我们也更加的可以不大一直不再关注自己的一个外表。
另外你可以也都是不再继续这样只是一味地关注自己的外表。
我们不大，啊，我们可以从我们的眼光一下子我们可以更多地看重我们与神的关系。
从我们的眼光可以是看到我们和神的关系，
我们可以荣耀主的名，
我们可以去荣耀主的名。
另外从这个大纲里面，
另外从这个大纲里面，
我们也看到这个人犯罪，
我们也都是看到人犯罪，
罪会带来这个后果，
会带来这个后果，
会产生一个长久的影响，
会产生一个长久的影响。
我想大卫因为他个人的犯罪，
因为大卫因为他个人的犯罪，
以致他就带来了影响到整个的家庭，
以致是影响到整个的家庭，
影响到国家，
甚至影响到国家。
另外这个撒母耳给我们一个信息，
另外撒母耳记也都给我们一个信息，
不是只是让我们专注在大卫王朝或者大卫的身上，
不单是专注在大卫王朝或者大卫的个人身上，
借助撒母耳记的里面的信息，
借助撒母耳记里面的信息，
让我们更加看到背后神的作为，
我们更加看到背后神的作为。
所以撒母耳记的信息既是有关神的信息，
所以撒母耳记的信息既是有关神的信息。
我们看到当人面对一个困境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看到当人去面对困境的时候，
神他就对他的子民实行拯救，
神就会对他的子民实行拯救，
神与他的子民同在，
神与子民同在。
在这个大卫的故事里面，
在这个大卫的故事里面，
我们会看到神的慈爱，他的信实，
我们会看到神的慈爱和信实。
另外我们也看到当人犯罪之后，
我们也都看到当人犯罪之后，
神会责备，
神会去责备，
神会发怒，
神会发怒。
但是在这个当中，神又充满了怜悯，
但在这个当中，神都还是充满了怜悯。
我们在这个信息里面看到神的赦免，
在这个信息里面我们看到的是神的赦免。
当然另外除了有关神之外，撒母耳记下的信息也告诉我们有关人的信息。
当然除了神的信息之外，撒母耳记也都是告诉我们有关人的信息。
他看到我们神使用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智慧，
神是我们看到是神赐给我们的智慧，
给我们的胆量，
给我们有胆量，
使我们能够完成神所托付的工作，
给我们有完成神所托付的工作。
我们也看到人里面人性的软弱，
我们同时也都是看到人里面有一个人性的软弱，
也看到人的顺服的感恩，
也看到人的顺服和感恩，
还看到人能够悔改认罪，
看到人能够悔改认罪，
接着认罪悔改神得到恩典，人得到恩典，
认罪悔改可以得到神的恩典，
得到神的应许，
得到神的应许。
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这个撒母耳记下第一章第十七到第二十七节，
所以今天在撒母耳记的第一章
第十七到二十七节，
十七到二十七节，
实际上是大卫所做的一个哀歌，
是大卫所做的哀歌。
在这一节的这一个哀歌的开始，大卫告诉我们做这个哀歌他的目的，
在这个哀歌的开始，我们看到他做这个哀歌的目的。
这个哀歌他是为了悼念这个扫罗和他的儿子约拿丹，
这个哀歌是为了悼念去打扫罗和他的儿子约拿丹。
好像他是做了一个好像追思的祷文，
他好像做了一个是追思的祷文一样。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祷文它有特别的意义，
我们看到这个祷文是有特别的意义的。
这个祷文不但是大卫个人的一个追思的哀悼，
这个祷文不单只是大卫个人的一个哀悼，
还是一个也有一个公开的一个针对整个这个以色列民犹大民的一个教导，
也都是一个公开的对整个犹大以色列民的教导。
他要教导犹太人什么呢？
他要教导犹太人什么呢？
他借着这个哀歌，他告诉我们，他要纪念，要纪念这位扫罗，他是神所高立的君王。
他要借着这个哀歌来纪念扫罗，神所高立的君王。
也要他们能够记住他这个这一次他是面对的一个悲剧，
也叫他们能够记住今次所面对的一个悲剧，
使以色列民记得不要再重演这样的一个悲剧，
使以色列人去记得唔好再重演呢个悲剧。
他把这个哀歌起名叫公歌，
佢将呢个哀歌起名为公歌。
可能有两个意思，
可能会有两个意思。
因为公有时在这里面，他讲到就是好像是约拿单手中的一个武器。
这个弓好像在这里讲到是约拿单手中的一个武器，
可能他也在告诉这个犹大人，
他也在告诉犹大人
要警醒的准备，
要警醒的准备，
时刻的要与敌人征战，
是时刻要与敌人去争战。
另外呢，他称为这个弓歌，
另外他称为这个弓歌
也有一种失落的意思，
也有一种是失落的意思。
我们知道弓弓总是跟箭在一起的，
我们知道弓总是跟箭一起的、
啊、但是现在弓歌它只有弓没有箭，
但是在现在这个时候就只有弓没有箭。
实际上也是大卫对这个扫罗跟约拿丹的一种哀思，
好像是大卫对扫罗丹对和扫罗约拿丹的哀思、
啊、另外呢，他想把这个他的哀歌要写在这个叫这个亚撒尔的这个书上，
另外他将这个哀歌写在这个亚撒尔的书上。
这个亚撒原来的就是这个希伯来文亚谢这个字，
亚撒尔就是希伯来文亚撒的意思，
亚撒就是正直的意思，
这个是正直的意思、
哦、就是这本书是记录了一个正直的人的事情，
这本书记录的就是关于一个正直的人的事情、
啊、可能是一个犹太人的一个名人名言录，
可能是犹太人的一个名人名言录、
啊、所以、在约书亚记里面这个第十章十二十三节也曾经说到把他们当时的一个事迹记录在亚撒尔的书上。
在约书亚记十章十二十三节里面也都有一个事情也都是记录在亚撒尔书上的，
就是约书亚向神祷告，
就是约书亚向神的祷告，
在畸变他要击杀敌人，
在畸变他要去击杀敌人，
他求神能够让日头能够停留，
他求神能够让日头去停留，
让月亮能够止住，
月亮能够止住，
结果神就帮助约书亚打败了当时的这个亚摩利人，
结果当时神就帮助约书亚去打败了亚摩利人、
啊、但是很可惜，因为当时没有像我们现在这个云端的技术，
但可惜当时没有我们现在的云端技术、
啊、这本书后来就是好像是失传了，
后来这本书就失传了，
再也没有找到，
再都找不到。
不过在大卫那个时代，
不过在大卫的那个时代，
这本书却是家喻户晓，
这本书却是家喻户晓的。
我们来看大卫这个哀歌，
我们来看大卫这个哀歌、
啊、到底他要告诉我们什么呢？
到底他要告诉我们什么呢？
当我们仔细回到这个哀歌里面、
让我们回到这个哀歌里面，
我们会看到就是神所预备的这个以色列的王大卫，
我们看到神所预备这个以色列的王大卫，
在他生命里面所表现的他美好的品格，
在他生命里面表现出来的一个美好的品德。
所以这个哀歌分为三个方面，
所以这个哀歌分为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这首哀歌是为扫罗王哭泣。
第一个方面，这个哀歌是为扫罗王而哭泣的。
嗯，我们知道，当大卫听到扫罗跟约拿单阵亡的消息，
当大卫听到扫罗和约拿单阵亡的消息，
他并没有像那个年轻的亚玛利人所想的，以为他会兴高采烈。
他并没有好像亚玛利人所想象的兴高采烈，
而是他放声的大哭。
然后他放声大哭，
撕裂衣服，
他撕裂衣服，
禁食直到晚上，
禁食直到晚上、
有很多人会在这个分析这一段的这个大卫的经历的时候，
很多人在分析大卫的这段经历的时候、
很多人就认为他可能这个背后有一个政治的原因，
很多人就会认为他背后会有一个政治的原因，
可能在作秀给人看，
可能会在这里做秀给人看。
但是当我们回到这个经文里面，
但是当我们回到这个经文的里面，
看我们看到大卫不但自己悲伤，
我们看到不单止大卫是自己的悲伤，
而且那些跟随他的人也被他影响，
而且那些跟随他的人也都被他影响。
我们可以看到他所流露的是一个真情的流露。
我们看到他是一个真情的流露。
啊，这个一个就是大卫他做这个哀歌的纪念。
大卫做这个哀歌的纪念。
他实际上他在表明他自己如何的把自己的心里所想的能够展现出来。
他实际是将自己心里所想的是展现出来。
所以在这一段的哀歌里面。
所以在这段的哀歌里面。
首先他我们会看到他看扫罗为神所高立的君王。
他看扫罗为神所高立的君王。
有时我们会想如果要他为扫罗做哀歌这真的是非常的难。
有时我们会想叫大卫为扫罗去做哀歌真的非常之困难。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扫罗曾经追杀大卫差不多有十多年的时间。
因为我们知道扫罗曾经追杀大卫有十几年的时间。
啊，那他因为他一直在旷野里面漂泊。
因为他一直是在旷野里面漂泊。
啊，他一直在这个当中他没无家可归。
在这个几十几年里面他一直是无家可归。
好像居无定所。
好像居无定所一样。
经历了很多的这些苦难。
经历了很多的苦难。
但是当大卫可以看到他在为这个扫罗王这个写哀歌的时候。
但看到大卫是为扫罗王写哀歌的时候。
我们回忆他过去在逃亡当中他怎么样面对扫罗的。
我们回忆在过去里面他是怎样逃亡扫罗的追杀、
啊、我们就会看到在他整个逃亡生涯当中他从来没有咒诅过扫罗。
我们看到是在他整个逃亡生涯之中他从来都是没有去、
从来没有他咒诅过扫罗。
从来都没有去咒诅扫罗。
虽然他有两次的机会可以杀扫罗。
虽然他有两次机会去杀扫罗。
但却他没有动手。
但他却没有动手。
因为他说我断不敢伸手去杀耶和华的受膏者。
因为他说过我断不敢去伸手杀耶和华的受膏者。
这里我们看到大卫对神的敬畏。
我们看到大卫对神的敬畏。
所以他现在在这个哀歌里面他称这个扫罗为尊荣者为英雄。
所以在这个哀歌里面他称扫罗为尊荣者为英雄。
啊、另外他看到在这里他来看到的是扫罗好的一面。
另外在这里他看到的是扫罗好的一面。
啊、好像他在二十二节好像他把扫罗描写为是一个勇敢的战士。
在二十二节他将扫罗描述为一个勇敢的战士。
啊、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哀歌里面我们会看到会感受到大卫眼中的扫罗。
所以在这个哀歌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感受到大卫眼中的扫罗。
他是一位尊荣者。
他是一位尊荣者。
他曾经为这个国家做出了贡献。
他曾经为这个国家做出了贡献。
他非常的是一个勇敢的战士。
他是一个非常勇敢的战士。
虽然、扫罗可能在这个自己经历里面可能跟他好像在人的看来是会有很多的恩怨。
人的眼里面看来大卫和扫罗之间会有很多的恩怨。
但是他却记得他的成就。
但是大卫却记得扫罗的成就。
所以有时我们也在想这个对我们来说是很不容易的。
所以我们有时会想这个对我们来讲是非常之不容易的。
人天性很容易看一个会看到记得一些坏的一面。
人是很容易去看到一些坏的一面。
有时可能人对你做十件好事，
有时候人对你做十件的好事，
但是如果有一件得罪你了，
但只有一件得罪了你、
啊、我们人往往会一直记得不会饶恕。
我们人往往会一直去记住而不去饶恕。
但是大卫没有停留在自己的眼光里面，
但是大卫没有停留在自己的眼光里面，
而是他用神的从神的里面怎么样来看扫罗，
而是他从神里面去怎样去看扫罗。
英国有一个很著名的作家，
在英国有一个很著名的作家、
啊、他也是一个神学家，
同时他也是一个神学家、
啊、他就是 C.S. Lewis。
他就是 C.S. Lewis、
啊、他写了一本书叫《返璞归真》。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返璞归真》
啊，在这个书里面他 就告诉人们到底基督教信仰的本质是什么。
在这本书里面他就告诉人们到底基督教的本质是什么呢？
其中有一章，
其中有一章
啊，这个题目叫好人还是新人，
个题目叫做好人还是新人。
他就告诉读者，
他就告诉读者，
他说很多人都不了解基督教的信仰的本质，
很多人都不了解基督教的本质。
他说基督教的本质并不是好人变得更好，
基督教的本质不是令好人变得更好，
而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变成新人，
而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变成新人
啊。就好像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说，
就好像耶稣来到世上去讲，
他说我来本不是招义人，
他说我来本不是招义人，
乃是招罪人，
然是招罪人。
基督徒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里面神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
基督徒最重要的是神赐给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
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更新改变，
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更新改变。
在保罗也一直提醒要我们要效法耶稣，
保罗也都是一直提醒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
他说你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
他说你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
用耶稣的眼光看世界，
用耶稣的眼光去看世界。
当我们里面如果我们的眼是从神的眼光看出去，
当我们里面假如是用神的眼光去看出去，
我们会发现我们会少了很多的抱怨和不满，
我们会发现我们少了很多的抱怨和不满。
就像好像大卫一样，
就好像大卫一样，
他能够看到虽然他扫罗在人的里面看上去他应该是、他过世之后他应该非常的高兴，
从人的眼光看来扫罗的过世离世大卫应该非常高兴，
但是在大卫里面扫罗却是一个伟大的君王，
但是在大卫的眼中扫罗却是一位很伟大的君王，
他称他为忠仁者英雄，
他称他为尊荣者英雄。
在大卫的诗篇里面，
在大卫的诗篇里面
他也同样看弟兄姐妹，
他也都是同样看弟兄姐妹。
在诗篇123篇他看他说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美何等的善，
在诗篇132篇他说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所以当我们的眼光回到神的里面，
所以当我们的眼光回到神里面，
让我们的生命被神充满的时候，
让我们的生命被神充满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我们跟原来自己的很多的想法都是不一样的，
我们会发现我们跟很多自己原来的想法都是会不一样。
保罗一直告诉基督徒，
保罗一直去告诉基督徒，
说你们要效法耶稣，
你们要效法耶稣，
要存心谦卑，
要全心谦卑，
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要常以为亏欠，
并要常以为亏欠、
我们知道如果在这样的里面，
我们知道假如在这个的里面，
我们真的我们的眼光我们看到常常我们会看到人的好处，
我们的眼光常常会看到人的好处、
我们的想法就不会常常会论断人，
我们的想法就不会常常去论断人、
另外我们看到、这个大卫他纪念扫罗给以色列带来的好处，
另外我看到大卫去纪念扫罗给以色列人带来的好处，
在24节，
在24节
他告诉叫那些以色列的女子、为扫罗哭嚎，
他说以色列的女子、为扫罗哭嚎，
要记得扫罗曾经使他们富足，
要记得扫罗曾经使他们富足，
给他们穿上美衣，
给他们穿上美衣、
他给这个国家带来了这个祝福，
他给这个国家带来了祝福，
带来的一些富足，
也带来了这个富足。
另外我们看大卫在纪念扫罗的时候，他特别把扫罗与约拿丹相提并论，
在大卫纪念扫罗的时候特意将扫罗和约拿丹相提并论、
在这里的尊荣者英雄都是一个复数，
这里的尊荣者英雄都是一个复数，
这不单指约拿丹，
这个不单指是约拿丹，
也指向扫罗，
也都指向扫罗。
另外 他把这个 约拿单跟这个扫罗之间，他好像他们是他们活的时候相约相爱，
好似扫罗同约拿单佢哋活嘅时候系相依相爱，
死事也不分离，
死亦都系唔分离。
所以我们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反映了大卫对神的敬畏、顺服的感恩。
喺呢段嘅经文，我哋睇到大卫对神嘅顺服同埋敬畏。
因着这个原因，他也对人能够宽厚容忍。
因住呢个原因，佢对人亦都能够宽厚容忍。
第二，这个二哥的哀歌的第二个方面，就是大卫为神的名受辱哭泣。
在这个哀歌的第二方面，大卫为神的名受辱而哭泣。
在这个二十到二十一节，
在二十到二十一节，
大卫说不要在加特报告。
大卫说不要在加特报告，
不要在亚述基伦街上传扬，
不要在亚述基伦街上传扬，
免得那些腓力斯的女子或者妹色格里的他们欢乐，他们是矜持，
免得腓力斯的女子欢乐，同埋美索国里的女子亦都系矜夸。
大卫也咒诅这个基利波山。
大卫都系咒诅基利波山，
因为那是扫罗阵亡的地方。
因为嗰度系扫罗阵亡嘅地方。
我们知道这个加特跟这个亚实基伦。
我哋知道加特同埋亚实基伦。
我们可以看一个图。
我们来看一个图，
这个旁边这个图，所以这两个图有这亚斯基伦跟那个加特，就在这个腓力斯的这个两个主要的城市里。
我们看到亚斯基伦和加特是腓力斯人的两个重要
城市。我们可以再点一点，看到这里有两个，可以看到这两个城市的位置。
我们来指给大家看一看这两个城市的位置。
所以这里也代表了，就是当扫罗跟这个约拿丹他们阵亡的时候，这个消息传到了当时腓力斯的全地。
这个也都代表了当时扫罗和约拿丹阵亡的消息传遍了腓力斯人的全地。
这个他们传扬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腓力斯人打败了以色列民。
他们传扬的意思实际上就是说腓力斯人打败了以色列人。
这个背后更多的是他们的他们腓力斯的神大衮打败了耶和华。
他们的意思其实就是说腓力斯人的神大衮是打败了以色列的神耶和华。
实际上这个基利波的失败，
实际上这个基利波的失败，
实际上在羞辱神的名，
就在这里羞辱神的名。
虽然这次的失败是扫罗的顽梗跟他的悖逆的结果，
虽然这次失败是扫罗的顽梗和悖逆的结果，
但是这也是神的子民和以色列这个国家包括神的名的一种羞辱。
这个也是神的子民以色列的国家神的子民的一个羞辱。
因为人的原因，
因为人的原因
羞辱了神，
是羞辱了神，
这也是义人最大的一个伤痛，
这个也是义人最大的伤痛。
所以大卫因此哭泣，
所以大卫因此而哭泣，
所以做了这个哀歌，
而作了这个哀歌。
他是要神的子民常常记得这个切齿之痛，
他是要神的子民去常常去记得这个切齿之痛，
要他们吸取这个教训，
要叫他们吸取这个教训，
不要再不要因自己的刚硬，
再不要因为自己的刚硬
令到神的名受到羞辱，
令到神的名羞辱，
使得敌人神的敌人大大他们得到一个亵渎的机会，
使到神的敌人可以得到一个大大亵渎的机会。
保罗在新约的这个以弗所书里也特别提醒今天的信徒，
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也都是特别提醒今天的信徒，
当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
当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
我们常常要知道有敌人要来，
我们要经常知道有敌人要来，
而且我们要知道基督徒的敌人不是一个属血气的，
而且我们知道基督徒的敌人不是属血气的，
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
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去征战，
而是那些就是在以天空属灵气的那些恶魔在征战，
而是天空里面那些是属灵气的恶魔去争战，
是背后有一个魔鬼撒旦的势力，
背后有一个魔鬼撒旦的势力。
所以基督徒我们常常要拿起这个穿起全副的军装，
所以基督徒要常常的穿起全副的军装，
可以在磨难的日子靠着神的圣灵的能力来抵挡这个敌人的抵挡这些仇敌，
在磨难的日子靠着圣灵的能力来抵挡这些仇敌。
虽然保罗在这个时候在以弗所书提醒信徒的这些经文，
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提醒信徒的这几节经文，
好像是对初期教会的那些信徒说的，
虽然好像是对初期教会的信徒所说，
实际上也是今天是我们今天信徒所面对的实际的一些光景，
实际也是今天我们信主之后信徒所面对的一些光景。
实际上我们今天我们主的儿女天天也面对一些世界的试探和引诱，
我们今天作为神的儿女也都会经常去面对世界的一些试探和引诱。
所以当我们如果我们无意中我们没有警醒，
假如我们无意之间没有警醒的话，
这样就让魔鬼这个得逞，
这样就会让魔鬼而得逞。
所以今天大卫被称为一个是合神心意的人，
所以今天大卫被称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
因为他敬畏神，
因为他敬畏神，
他敬虔，
他敬虔。
有时我们会问什么是敬虔，
有时我们会问什么是敬虔呢？
敬虔有时不是只是我们只是我们去背圣经，
敬虔不是说我们只是去背圣经，
或者我们对圣经很熟，
不是说我们对圣经很熟，
当然这是好的，
当然这样是好的，
但是更重要的，
但是更重要的
是要我们把神的话放在我们里面，不但听而且我们把它行出来，
是我们要将神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不但只要听还要行出来。
我们知道这个亚伯拉罕是被称为是信心之父，
我们知道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
他最这个信心他的高峰就是在他献以撒的时候，
他的信心高峰就是他献以撒的时候。
我们知道献以撒可能在人的里面有很多的一些觉得神怎么会用这个方法来试炼这个亚伯拉罕，
我们知道这个献以撒在人的眼里面看来会觉得为什么神会用这个方法去试炼这个亚伯拉罕呢？
但是当我们去读这个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时，
但当我们去读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的时候，
我们知道他最宝贵的他是因为对神的敬畏，
我们看到最宝贵的是他对神的敬畏，
因为我们知道当他献以撒的时候，实际上神已经预备了这个供养，
我们看到当他献以撒的时候，实际上神已经预备了这个供养，
然后他对亚伯拉罕说，
然后他对亚伯拉罕说，
他说现在我真的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
现在我真的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
然后神这个天使就把这个祝福告诉了他，
然后天使就将这个祝福告诉他，
然后告诉他因为是你听从了我的话，
他说是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
所以今天基督徒有时我们常常需要警醒，
所以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要常常的警醒，
我们有没有遵循神的话，
我们有没有去遵循神的话呢？
如果有时我们可能我们有时会被这个世界来引诱，
可能有时候我们会被这个世界去引诱，
可能有些人会跟你说，哇，现在这个我们这个周末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做其他的事情，
有些人可能会跟你说，哦，周末的时间我去做其他的事情，
我们不要再敬拜了，
我们不需要再敬拜了，
我们要这个时候我们要想到这个是我们这个敬拜，我们守这个主日是神给我们的命令，
这个时候我们要想到我们在主日敬拜守主日的时候，神是给我们有这个命令，
我们知道创世纪在第一章神就已经设立了这个安息日，
我们看到在创世纪的第一章神已经设立了这个安息日，
而且这个安息日是圣经告诉我们是神创造的一个高峰，
而且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这个安息日是神创造的高峰，
实际上他就告诉我们人真正的他创造我们的目的是要我们能够享受与神同在的祝福，
他说给我知神创造人的最终目的是要人去享受同神同在的祝福，
好像鱼需要在水里一样，
就好似鱼需要喺水里边一样。
我们那些植物需要在这个有阳光空气的有这个地里面能够生长，
植物好似要有阳光空气嘅地里边生长一样。
当我们如果不谨慎的话，
当我哋唔谨慎嘅话，
有时我们就中了魔鬼撒旦的圈套，
有时我哋就会中咗魔鬼撒旦嘅圈套，
以致我们的生命会远离神，
以致我哋嘅生命会远离神，
我们就让敌人的计谋得逞，
咁样敌人嘅计谋就会得逞。
我们在今天，大卫在这个哀歌里也提醒我们，
今日大卫喺呢个哀歌里边就提醒我哋，
我们常常要记得，不要因为我们自己的原因而变成我们会羞辱神。
我哋唔好因为自己嘅原因会变成羞辱神。
第三，我们看到就是这个哀歌是大卫为约拿单哭泣。
我哋睇到呢个哀歌系大卫为约拿单而哭泣。
在这个，我们看到在第二十六节，
我哋睇到喺二十六节
啊，我们看到大卫怎么样来，他称这个约拿单，他说我兄约拿单啊。
大卫称约拿单为我兄约拿单啊。
我要为你悲伤。
我要为你悲伤。
他说我甚喜悦你。
他说我甚喜悦你。
因为他把这个他与这个约拿单这个友谊，他说他超过了男女之间的爱情。
他说他和约拿单之间的友谊是超过了男女之间的爱情。
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友谊。
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友谊。
啊，是他与约拿单心与心的一个契合。
这个是他和约拿单之间心与心的契合。
是一种灵里的相通。
在灵里面的相通。
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就是他纪念了，实际上是约拿单跟大卫之间这个他们之间友谊的表现的三个方面。
在这个哀歌里面是记录了他和约拿单之间的友谊的三个方面。
首先他看到大这个约拿单跟他友谊里面他表现的忠诚。
首先他看到的是约拿单和他在友谊里面所表现出来的忠诚。
当我们回到撒母耳记上的一段一些这个经文里面，
当我们回去撒母耳记上的经文里面，
当实际上大卫战胜了巨人哥利亚之后，
十七章大卫战胜了巨人哥利亚之后，
我们知道十八章的第一节，
在十八章的第一节
就讲到了约拿单，就他的心跟大卫深深的相契合，
就讲到约拿单的心同大卫的心深深咁契合。
他说他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
他说他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
他不但爱大卫，他怎么样，他而且他脱下自己的外袍给了大卫，
爱大卫爱到的程度是脱下自己的外袍来送给大卫。
他说又将他的战衣刀和弓腰带都给了他，
也都将他的战衣刀和弓也都给了大卫。
实际上这次 他就是的意思，就是他愿意将自己的王位他交给这个让给这个大卫。
他意思就是他愿意将自己的王位让给大卫。
从这个角度里面，约拿单本来是这个王子的身份，
约拿单本来是王子的身份，
但他也是第一个意识到大卫将要接替他的父亲来做王的这个第一个他知道的人。
但是他也都是第一个知道了大卫会接续他父亲做王的人。
但是他却不嫉妒，
但是他却不嫉妒，
他顺服在神的旨意里，
他顺服在神的旨意里面，
他与这个大卫立约，
他与大卫立约。
而且我们知道他这个行动不是一时的情绪的激动，
而且我们知道他这个行动不是一时的情绪的激动，
在以后的过程当中，
在以后的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约拿单一直对大卫表现出他的忠诚，
我们看到约拿单对大卫一直表现出他的忠诚。
当他的父亲要追杀扫罗的大卫的时候，扫罗追杀大卫的时候，
当他的父亲扫罗要追杀大卫的时候，
他得知之后他就告诉大卫，
他得知以后就告诉大卫。
在这个撒母耳记上二十三章也记录了当大卫在这个旷野逃亡的时候，在一个非常危险的处境，
在撒母耳记上二十三章，大卫逃亡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处境时候，
但是这个约拿单却特别的到这个旷野的地方来鼓励大卫。
约拿单却是特别去了旷野这个地方去鼓励大卫，
要他不要惧怕，
叫他不要惧怕。
我们有时会想，是不是他大约拿单有什么特别的目的？
我们有时会想，约拿单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目的呢？
但是我们从他以后的表现里面，
但是我们从他以后的表现里面，
因为每一次当约拿单帮助大卫之后，
因为每一次当约拿单帮助大卫之后，
他都又回到了他的父亲的身边，
他都是回到他父亲的身边。
实际上约拿单不但对大卫忠诚，
实际上约拿单不单只对大卫忠诚，
他也是对他父亲也是作为儿子他表现出他的忠诚，
但是作为儿子他也都对他的父亲表现出忠诚，
他一直跟他在他的父亲里面一起，
他一直跟他的父亲在一起，
跟腓力斯人来征战，
他跟腓力斯人去征战，
而且他最后献上生命，
而且最后他甚至献上自己的生命。
我们看到大卫从约拿单的生命里面，
大卫从约拿单的生命里面，
他得到了从那里的，他看到约拿单的忠诚，他为他所做的牺牲，
在那里他看到约拿单的忠诚以及他所做的牺牲，
也因为约拿单使他蒙福，
也因为约拿单使他蒙福。
所以在约拿单的身上，
所以在约拿单的身上，
我们也可以联想到十字架耶稣的爱，
我们也可以联想到十字架耶稣的爱。
这个爱我们看到十字架上耶稣的爱一样，它是一个信实的爱。
我们看到十字架上耶稣的爱也都是信实的爱，
他为了拯救我们，他自己甘愿死在十字架上，
他为了拯救我们甘愿死在十字架上面，
而且这个爱是永不改变的爱，
而且这个爱是永不改变的爱。
我们也知道十字架上耶稣在他是一个牺牲舍己的爱，
我们都知道在十字架上的爱是一个牺牲舍己的爱。
另外在这个十字架上爱也是一个充满了神的恩典，
另外在十字架上面的爱也都是充满了神的恩典，
因为我们这是因着我们信靠神，我们白白的领受了这个祝福，
因为我们信靠神白白地领受了这个祝福。
今天我们怎么样可以得到这个爱？
今天我们怎样去得到这个爱呢？
曾经有一幅画，
曾经有一幅画，
那是19世纪的一个英国的画家叫 William Holman Hunt，
是19世纪一个作家叫做威廉所作的，
他的这个名字叫世界的光，
这个画名叫做世界之光。
实际上这幅画，虽然这个画里面你看到耶稣拿着一个有一个的灯，
在这个画面里面耶稣拿着一个灯，
表明他是一个世界的光，
表明他是世界之光。
但是这幅画实际上还有另外一个意思，
但这幅画实际上还有另外一个意思。
我们看到耶稣在叩门，
他看到耶稣在敲门，
在门外叩门，
在门外敲门。
耶稣在门外叩门，这幅画我们知道非常的有名，
我们知道这幅画非常的著名，
也听到过一个故事，
也都听过一个故事
，他说曾经有一个木匠看了这幅画，
曾经有一个木匠看了这幅画
，他就开始评论，
他就开始去评论
，他说这个画肯，这个作画的这个作家肯定不是一个木匠，
他说这幅画的作家一定不是一个木匠
，那个旁边的人就问他为什么呢，
旁边的人就问他为什么呢，
因为他说他画的这个门没有把手，
他就说因为他画的这个门是没有把手的，
没把手开不了门，
没把手是开不了门的，
我们人进不去，
人是进不到去。
后来那个人就回答他，
后来那个人就回答他说
，他说你懂木匠，
他说你识木匠，
但你不懂得什么是心灵，
但你不明白什么是心灵，
他说这个心这个门是一个心门，
他说这个门是一个心门
，所以这个门人若不打开不愿意开，
他说这个心门人是若然不打开的话
，我们外面的就进不去，
外面嘅就入唔到去。
为什么是一个关闭的门？
点解会系一个关闭嘅门呢？
他说这是代表了一个人顽梗的心。
佢话呢个代表嘅系一个人嘅顽梗嘅心。
没有这个门把，
冇呢个门把手，
代表我们的心门只能从里面把它开出来。
代表我哋嘅心门只能够从里面去开放。
我们知道大卫的哀歌，
我哋知道大卫嘅哀歌，
实际上它是一个内心的表露。
实际上是一个内心的表露，
是他生命的流露，
是他生命的流露。
今天我们如何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可以流露出基督的香气？
今天我们如何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可以流露基督的香气呢？
我们需要有基督的心充满我们，
我们需要有基督的心去充满我们，
让神的爱来充满我们，
让神的爱来充满我们，
以致我们有不同的眼光，我们不同的我们的人生的目标，
以致我们有不同的眼光，有我们人生的目标。
所以在今天这个哀歌里面，
所以在今天这个哀歌里面，
我们也思想一个问题，
我们也都是思想一个问题，
大卫的哀歌对我们生命有何提醒？
大卫的哀歌对我们的生命有什么提醒呢？
今天我们面对这个世界，
今天我们面对这个世界，
如何能够在这里我们能够成为盐，成为光？
我们怎样才可以在这里成为盐，成为光呢？
我们需要神来更新改变我们，
我们需要神去更新改变我们，
使我们能够在他被他的爱充满的时候，
使我们被他的爱充满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就可以流露出基督的香气，
我们的生命就能够流露出基督的香气。
愿神赐福我们，
愿神去赐福我们。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做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天父，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赐给我们你上头来的生命。
多谢你赐给我们从上头而来的生命。
主啊，我们感谢你，因着你来更新改变我们。
主啊，我们感谢你，因着你来更新改变我们。
也谢谢你，让我们常常可以在你的里面，我们可以成长。
也都是多谢你，等我们常常里面可以成长，
使我们可以有不同的眼光，
使我们的可以有不同的眼光，
我们有不同的看见，
我们有不同的看见，
我们可以心思意念在你里面更新改变，
我们可以心思意念在你里面得以改变，
使我们能够可以来活出你的荣美，
使我们能够活出你的荣美。
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
常常赐给我们有像大卫那样敬畏顺服的心，
常常赐给我们就像大卫这样顺服敬畏的心，
让我们可以在你的生命里面可以领受你更多的祝福，
让我们可以在你的生命里面领受更多的祝福，
也更能够明白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带领和你的心意，
也更能够明白你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带领和心意，
让我们的生命在你里面得到丰盛，
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在里面得到丰盛。
我们感谢赞美你，
我们感谢赞美你，
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感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